记得大概在五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到台北去，那一次刚好是去伯特利神学院的一个培训，两个礼拜的时间。那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一次去的时候的周末，刚好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我认为很远啊，因为开车速度100公里的速度大概要开3个小时的地方，有一个按摩的礼拜。我说这个神学院就说啊，詹姆斯，这样你这一次都来台北好不好，你就一起去参加看看我们台北的按摩。我说好啊好啊，感谢主，那我就去了。你知道开了上了车没有多久，你知道吗，上面跟我说，牧师啊，等一下就你一起讲道哦。我突然间很想跳下车，为什么是我啊，怎么都没有跟我讲。哼，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我们台北的文化是这样子，临时说就要马上上去的。我说坏，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所以刚刚你在分享就有一个想法，为什么叫我一上来啊，阿伯叫我带金嘛，然后就要开始要啊带啊这样的啊带整场了，而且是这么新不容易的特会就叫我带呢，坏，为什么。你当时有没有问为什么？没有。哦，对，你很谦卑，所以这里就会成为你公婆的教会，就这样子。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一次你知道吗，我整个车上我就只好预备讲道啊。前后多久？3个小时，我要一边一边讲道。哇，怎么办，真的，你到去了，你知道在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文化，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否也常常碰到这个问题呢？所以今天我就想跟你谈一个主题，让为什么成为祝福。为什么，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堆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为什么。所以我们要读一段神的话语，罗马书第8章28节，一起读一遍，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不好？再读一次来。再宣告一次。好，所以既然这么读，好吧，请各位一起起立，高举你的圣经或者高举你的右手，请你大声跟我一起来宣告一杯，来，这是我的圣经，它是我的生命，它宣告我的祝福，它命定我的能力。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我要大胆宣告，我的心思警醒，我的内心敞开，我必要脱胎换骨。阿们。主，当我们高举神的话语，当我们凭信心宣告的时候，祝福就临到我们身上，神的荣耀要充满在我们身上，我们生命要带来脱胎换骨的美好。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当你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呢，为什么是这个主题，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因为我的主题就叫让为什么成为祝福嘛，对不对？我相信在你人生里面一定面对一堆的为什么。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面对很多的不如意嘛，你的反应是什么。来，我们来看看，或许这里面其中就是一种你的情况，同样一起进去工作，他一直升迁，我却留在原来的职位，为什么。我已经很努力工作了，所赚的钱却永远不够开销，为什么。同样付出，他的情感如此顺畅，我却是跌跌撞撞，为什么。我一天到晚都被 fire 掉，为什么。师母是我第三个女朋友。我这么努力付出，为什么他这样把我 fire 掉。同样的付出，他的婚姻如此幸福，为什么我却是伤痕累累，为什么。他的钱没有赚的比我多，为什么他们这么幸福，我钱这么多给他，我给他这么多卡，他却卡死我，为什么。同样的教养，他的孩子如此的乖巧，我的孩子是如此的叛逆，为什么。同样的运动，他很健康，我却是什么常常生病，我也是有跑步啊，我有踢足球啊，只是你是桌上踢足球啊。弟兄姐妹，同样抽烟， 他没事发生，我竟然得了什么肺癌。同样喝酒，他没事发生，我竟然得了肝癌。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生在这种家庭？为什么我爸爸妈妈不是医生呢？你觉得呢？为什么我会娶到这种太太呢？为什么我会嫁给这种老公呢？为什么我会生到这种孩子呢？为什么？为什么？孩子说，为什么有这种爸爸妈妈呢？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要，我为什么有这种孩子？我可不可以换孩子呢？你的孩子说，我可不可以换爸爸呢？弟兄姐妹，你发现为什么是我？我可以继续问为什么下，我可以继续问下去，直到中午吃饭，你就会说，为什么没有讲到呢？弟兄姐妹，我们有太多的为什么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不断的问为什么，你就会抱怨，活在哀叹的里面，你的人生就不快乐，对吧？当你，我们来看看，面对为什么这种事情，这种不如意，这种困难，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看看保罗对这一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好，我希望今天你要把这段经文背起来，直到你睡觉还是背这个经文，连睡觉的时候做梦都说，梦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睡觉的人得益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你要想到这些，保罗的态度是这样，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的？他认为啊，他表明一切所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件事情，都对我们一定有益处，都一定有好处。但是如果你在困难痛苦当中要得着好处呢，你有一个先决条件，叫做做一个爱神的人。什么叫做爱神的人呢？意思就是说，你要一个爱神的心。什么叫爱神的心呢？就是你要一个信靠神、顺服神的心。万事要对你有益处，你必须要有爱神的人。你要成为爱神的人，而拥有爱神的心，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爱神，我要说的是，那一件事不见得对你有益处。如果你爱神，即便不好的事，神都可以把它转换过来。我相信你听过这个成语，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塞翁是一个汉人，他有两个宝贝，一个就是他独生的孩子，一个是有一匹宝马，他爱不释手，视为钟爱的一个两个宝贝。其中有一天的时候，这匹马不见了。哎呀，这个塞翁很难过啊，难过得不得了，因为匹宝马不见了。他的朋友就跟他讲，不要急不要急，不要伤心，你且等等看，等等看，不要伤心。后来没想多久之后，这个马跑回来了，哇，他很高兴了，儿子去试马一下，看看他如何。哇，这真的去试马，真不幸，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腿，成为一个跛脚的孩子。他伤心难过说，啊，这匹马如果不要回来多好啊，他回来之后让我的儿子竟然跌断了腿怎么办，好难过。他的朋友跟他说，再忍耐看看，不要急。后来战争爆发了，所有年轻人全部被征召到前线去打仗，全部都战死沙场，只有他儿子没有去，因为他摔断了腿，成为跛脚的。最后只有这个儿子留在家里，让他陪着老爸过一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到我在表达什么了吗？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怎么那么不幸，我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那样，我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会那样子。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很多的时候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好，你把爱神改成我，大声说哦。等一下哦，好，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什么我那么小声呢？我希望你加重音可以吗？ 万事都互相效力。你为什么得益处？够了，就是这样子。当你真的爱神的时候，所以好了，那我就要告诉你说，怎么样让在爱神里面得了益处呢？因此呢，我要告诉你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哦，爱神人得益处很重要哦。所以现在呢，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现在面对任何难处，婚姻的难处、家庭的难处、经济的难处、工作的难处啊、亲子的难处或生命的难处、人际关系的难处，什么难处都好，你说牧师，我就是没有难处，你最大的难处就是没难处。因为你没有病耻感。为什么？任何一个人都有困难，对不对？我告诉你，你没有困难才是危机啊。就好像你生病了、你竟然不会痛，你可能有一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而为什么我要讲这样话？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罪恶，既有罪临到，就有一堆的生老病死，很多的困难会临到，对不对？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你说你没有困难，我就觉得很难想象。还有一个，你是一个人，什么叫人？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你跟人相处是不容易的。好，那过去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就会问 why 问为什么，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 why 最后就坏掉了。所以现在请你不要再问 why， 你要说什么？一起来啊，来，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做什么。所以请记得哦，以后大家面对难处的时候，不要再问上帝为什么，你要跟神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做什么。接下来你就开始信靠神，顺服神，做你当尽的责任，然后接下来就让上帝亲自来帮助你，然后你就会经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祝福。所以哦，记得哦，不要抱怨哦，你要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做什么。今天呢，我要好好重新来解读一下 why 这个字，重新解读为什么 why 我们两个解读一下，重新张氏注解。 W 就是 win， 得胜，战胜自己。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如果你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如果你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就会信靠神，顺服神，然后战胜自己的软弱、消极思想、灰心和沮丧。我再说一次，如果你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就会信靠神，更多的信靠神，更多的顺服神，接下来你就会靠得住，战胜你自己的软弱、消极思想、灰心和沮丧。我认识第一任的女朋友，我很努力的用心的去关心的爱她，但是呢，当我即将要结婚的时候，我胃出血了。我这个女朋友就跟我共同的好朋友说，嫁给胃出血的男人不知道会不会幸福，可能不会幸福哦。真的情人的眼泪啊，为什么为什么，就唱为什么了。最后哇，这种女人能够幸福啊，算了算了，我们就胃出血，我被 fire 掉了。第二任的女朋友，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又是爱的死去活来，又准备要订婚了，我又胃出血了。为什么为什么，帮我做你去，那多么惨累啊。他又走了，在我人生最悲哀的时候，师母出现了，有人介绍给我，感谢主，我没有胃出血。当我准备要订婚的时候，之前我想说，如果有一天知道我胃出血，他又不会说又给我 fire 掉了，我看我还是早点先跟他讲好了，我预备好我自己，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方小姐，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哦，可是我已经预备好，如果你不要跟我订婚，我也可以接受了哈。 我就跟他讲胃出血的事。你知道他怎么告诉我吗？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听好，所有女人更要听好。你知道他那一头说，他告诉我说，当你告诉我胃出血，就告诉我以后如何照顾你。我感动到他哭了，我差一点哭了，没哭。你知道吗？他在那一头用这样跟我讲了之后，我真的感动得不得了啊！那时候我跟他认识，因为胃出血就瘦了。我那时候他跟我结婚，他42公斤，而他认识我跟我结婚，我50公斤，现在我已经变成66公斤，师母也直线上升。几公斤？不好意思，是秘密，不可以告诉你。弟兄姐妹，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当我们彼此认识之后才知道，因为上帝呼召我成为牧师，他就跟我说，他在有一天国中的时候骑着脚踏车经过稻田，就看到啊，听到哇，看到那个稻穗都成熟了，突然间听到说，谁肯为我们去？庄稼也熟了，谁肯为我们去呢？他就跟主，他就国中而已，他就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因为从小我爸妈就把我献给神，我要当牧师一定要找一个师母嘛，前面那两个都不适合当师母，所以主就就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我当时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原来我的痛苦就要造就你的幸福，感谢上帝的恩惠。所以期待，如果你现在面对情感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不要再问坏，你要说，主，我要战胜我自己，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爱神人得益处。当你爱神的时候，神就会帮助你能够战胜你的软弱、消极思想、回心跟沮丧，之后带来的是丰富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我求主恩待，真的让你就可以跨越那个艰难，然后凌驾那个困难，然后在那边等等候上帝祝福你。曾经有一家新闻媒体去采访了一个生意兴隆的一家公司，这个记者一进去的时候，拜访那个年轻的老板，进到他办公室，哎呦，老板，你的桌上怎么一帧照片？而那个人看起来就非常的严肃，很冷酷。他就问他说，是令尊吗？他说不，但是就因为这个人，我今天才有个成就。这个记者有一点点不清楚，但他讲什么意思啊，一点狐疑的样子。于是呢，他就跟他说，这样子啦，我跟你讲，这是我的前老板，他是一个苛刻卑鄙的小人，我在他手下受了许多的苦，最后我为了争一口气，我离开，我来创业。我把照片放在那我桌上，就是我每次看到他，如果我软弱我懒惰的时候，就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我会跟他去讨饭吃，我就看着你，要不要把一张照片我也留给你。每次很软弱要唱微笑迷微笑，就看张牧师他怎么被 fire 掉，你就刚强壮胆了，你就站起来了。弟兄姐妹，他说就因为他，所以我就看着他，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可以软弱，否则有一天我要回去跟他讨饭吃。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一起读，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不管是他是好是坏，重点在于你怎么看待他。有没有够清楚？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不管他是好还是坏，重点在于你怎么看待他。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意思就是每一件事都会带给你好的祝福，重点是你必须要抓住正确的原则，让他为你效力，让他为你效力。当你抓住这个正确的原则，让他为你效力的时候，我相信带来结果就不一样，尤其是那个痛苦的经历，那个痛苦的经历是激发你，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好叫你得着祝福，就好像那个气功高手一样， 打通你的属灵任督二脉，对吧？如果今天上帝差派他的仆人来，今天要打通你属灵的任督二脉，啪，哦，通了，你就开始去怎么看你的困难了。所以好不好，为你的困难跟你的仇敌来感恩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你的恩人呢，就因为他你今天才奋发图强，你今天才能够有所成就啊！所以你要跟神说，神啊，谢谢你让我的眼睛不再是这么糟糕的眼睛，让我的眼睛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眼睛。所以记得这句话，一起来，挫折是我们的导师，羞辱是我们的教本，提供我们勇往向前的智慧。再读一次来，同意吗？如果你没有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来提醒你自己，你大概怕了去，最后痛苦过一辈子了。但是你知道万事都复好，请跟我说，我们晓得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就说谢谢主，那个挫折让我能够成为我的导师，修路成为我的教本，提供我勇往向前的一个智慧。有一天有一个太太跟她先生说，老公，我太感动了，结婚这么多年你还把照片放在你皮夹里面，我的照片放在你皮夹里面。是啊，我每次有烦恼挫折的时候，我只要看你的照片，我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那我更感动，感动到了极点，说真的啊，我对你的生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是啊，当我每次看着你的照片的时候，我就想还有哪一个困难比这个更大呢？所以我不是说如果你的皮夹里面有先生太太的照片就是这个意思哦，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哦，他可能真的爱你的哦。可是这个男人很聪明，他看着太太的照片，知道他太太真不容易，谢谢主他没有离婚，他看着他太太有哪件事会比这个更艰难呢？曾经有一对夫妻去耶路撒冷旅游，就太太整路上都抱怨，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女人，一路上讨厌，男人最怕人家一直抱怨一直抱怨，最后竟然没想到耶路撒冷之后突然间挂掉了，怎么办？有人跟他说，你可以花5000块钱美金把他送回到你的国家，你也可以花20块钱美金就把他葬在耶路撒冷，你做个选择。最后这个先生说，我决定把他送回我的国家，5000块钱美金。干嘛？葬在耶路撒冷不是很好吗？这里真的很棒耶，耶稣这个耶稣就在这里耶，哇，葬在这里多好啊。他说不行，因为我听说有一个人葬在这里3天之后就复活了，我很害怕他复活了。我突然间讲不下去了。弟兄姐妹，上帝的小弟这本书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一起来，有人抱怨上帝因玫瑰有刺，有人却赞美他因刺中有玫瑰。请问你是个抱怨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玫瑰有刺呢？还是你跟神说，神啊，谢谢你让刺中有玫瑰。如果你懂得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就为你的刺感恩，信靠他，顺服他，然后预备你的生命，耐心等候上帝与你同在，祝福你。第二个 H home 回家，回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你就会带着你的艰难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求他帮助你，对吧？上帝，我就很难呢，我没有办法胜过这一点呢。为什么我的配偶是这样？为什么孩子是这样？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子？为什么我的老板？为什么我的员工？为什么这一切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抱怨没有用，抱怨解决不了事情，只会削弱你心中的力量，使你自己跟别人都受亏损，对不对？我告诉你，全世界没有一个喜欢跟抱怨的人在一起的了。所以圣经怎么说？我宁可住在屋顶上，也不要坐在这个房子的里面跟一个喜欢争吵死性的女人同住，对吧？还有你们这里没有屋顶，没地方可以住，怎么办？好，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抱怨没有用，回到神的面前来。曾经有一个古圣徒，有一天睡觉之前就是在想，哇，想到过去所发生一切的事情，看起来有点错综，这个错误的颠倒，他整个过奇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错字颠倒啊！想着想着睡着了，突然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人就跟他讲：“约翰，起来，我带你去看上帝带领人的方式。”于是他就起来，就跟他走了，走，走到哪里？走到一个傍晚的时候，走到一个家去敲了门，那个主人很高兴，欢迎他们进去一起住在他们家。谈话的过程那里面。这个主人就说拿出一个金杯来，他说这个杯子是今天我的仇人跟我和好，送给我这个金杯作为纪念。第二天清晨，当这个人跟约翰要走的时候，竟然把主人这个金杯偷走了。哇，这个约翰看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人家做你这么好，为什么偷人家金杯？你应该保持缄默，神带领的方式，神带领人的方式就是这样子，一堆的问号。好了，第二天他们走到一个又走到另外一个家去了，去敲门，结果那个主人出来之后痛骂他们一顿，把他们赶走。没想到当他要走的时候，竟然把金杯送给他，他又觉得你应该保持缄默，神带领人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好了，他们又继续走到哪里去？来到了另外一个是一个贫穷的人家，哇，住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当他们进去之后，他们就这个主人就邀请他们进去，因为这个家很贫穷，贫穷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努力的工作，可是不幸的事都发生在他们身上，他觉得很悲惨，所以到最后只剩下这个破旧房屋了，生活不济。然后这个同仁就跟他说，我相信神会帮助你的。第二天他们要走了，清晨要走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这个同仁拿出火柴来准备点火把这个房子烧了。你干嘛？你应该保持缄默，神带领人的方式就是这样子。最后点了一把火，啪，把它烧了。哇，这个人简直是……接下来第三个晚上，他们又来到一个家，一敲了门又进去了。进去之后，这个主人看起来就不是善类，他不太跟客人说话，只在乎他的那个儿子，因为他是他的独生子，一直跟他说话。第二天早上他们要走了，这个主人就跟这个人说，这样好不好，我儿子准备去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呢会经过一条河，河上有一个独木桥，比较危险，好不好，请你帮我把儿子带过去，免得他害怕。他说好。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孩子怕，哎呦，好可怕的这个吊桥哦，不敢过去。这个同仁就跟约翰说，你先过去，我来带这个孩子过去。他这个带带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啪把孩子推下水中去了。哇，在那一头的约翰大声喊说，你不是人，你是假冒伪善的恶魔，还说神带领人的方式就是这样子，我宁愿死在这里被野兽吃了，也不想跟你一起走了，你跟你的谎言一起下地狱吧。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同人一转身一翻，就是个天使，他就跟约翰说，我为什么偷走这个人金杯，因为他的仇人在杯上放有毒药，他一喝就被毒死，所以我把他偷走了。我为什么送给那根金杯，因为这个是罪大恶极，该死，所以我送给他。而为什么把他点火烧了， 因为他好苦，生活已经不下，没有办法了。当我把他烧了之后，他非得要整理他的瓦砾，他的下面有许多的金银财宝埋在下面，他一挖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不但可以让他盖一栋新的房子，第二个可以让他这一生不为经济而困苦。而为什么我把孩子推下去？因为那个人是个强盗，他所有的一切都用在他孩子上，孩子长大一定学爸爸当强盗。如果我现在让他推到水里面死了，他因为丧失独子而痛彻心扉，悔改重新做人。你是人，你不是神，你看的都是表面而已。弟兄姊妹，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可能今天坐在这里的你，上帝啊，为什么是这样子？我带敬拜这么用心，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子？我努力的服侍上帝，为什么我的教会变这样子？我这么深的为教会委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啊，还有天理在吗？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心中在呐喊，你在流泪。Why？ 上帝，你是神吗？为什么让我发生这种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不断的呐喊，你说我已经这么努力工作了，为什么我经济是每况愈下呢？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我的先生不了解我，我的太太不能够谅解我，我为什么这样，我已经这么努力，为什么呢？请暂停你的抱怨，保持缄默，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等候他，你一定会清楚明白的。因为你是人，你的眼光短浅，唯有回到神的面前，你会看得清楚。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三节怎么说？一起来。神说：“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是羞愧。”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节，一起读。弟兄姐妹，你看，当你等候神的时候，第一个你不会羞愧，第二个呢，你会如鹰展翅上腾，你会重新得力。什么叫重新得力？原文的意思就是 change， 交换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你等候神，上帝要用他的全能来代替你的无能。可是很可惜的是，这个时代在讲求快速的时代，什么都要快，快，快，快。可是生命快不得，生命的建造急不得，很多的事情就是不能快。弟兄姐妹，今年2月5号苏花改已经一部分的通车了，从苏澳到东澳已经通车了，而在决定在明年底整个苏花改全部通车，从2011年到2019年要花8年的时间来建造。你一定问我一个问题，牧师为什么不快一点呢？加赶快赶工呢，把它完成呢？答案是可能会酿成危险，造成灾害，所以很多东西是要慢慢处理的。你没有处理好，你只要加速赶工，可能将来就会产生更多的危险跟危机，对不对？弟兄姐妹同意吗？很多东西可以快，麦当劳可以快，素食店可以快，可是不好意思，鸡蛋不会因为塞进这里就会变成一只鸡出来，他要糊几天？21天嘛，对，如果没有错，我记得没有错，他就是要糊21天，他就是要做的让他慢慢的一慢慢来，慢慢来，慢慢长出来。他就是没有，那孩子要怀孕多久？九个月、十个月，可不可以三个月就让他出来？苏安，你就很快就生孩子了。没办法，那叫早产儿，可能就会没了。弟兄姐妹，我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很难等，甚至坐在这里你都觉得为什么牧师还不赶快讲到结束呢？在12点半我就会结束了，好不好？请你不要急，好不好？耐心等候耐心等候。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如果你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 爱神人得益处。面对任何艰难，你会回到神的面前，哄回家，回到神的家里面来，耐心等候神，上帝一定会让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所以当时候我的两个女朋友 fire 把我 fire 掉的时候，我问上帝为什么，可是感谢神，我耐心等候师母来了，如今他成为最好的帮手，成为很好的祝福。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想要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就像师母好喜欢吃鱼，我不喜欢吃鱼，甚至我对鱼讨厌到了极点。为什么？因为它生长在渔村。那我呢？我生长在农村，此村非彼村。那我国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会把我送到我的外公家，外公家也是在渔村，所以他一捕鱼回来，整晚都是鱼给我吃，我去就要住一个月。哇，吃到最后我怕了，我看到鱼就吓坏了，所以我需要内在医治的。当我们两个结婚之后，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你要吃鱼，你要吃鱼，因为吃鱼比较聪明一点点。我就跟他说，吃鱼人才会笨，因为最聪明的鱼都在海里面没有钓上来，被钓上的鱼是最笨的。谬论。因为他想要改变我，很抱歉，我拒绝被改变。但是感谢上帝，他等，等什么？等我去了解我的需要，慢慢去花一些时间来满足我的需要。他不是逼迫我，是等候知道我怎么样，他怎么做我会喜欢。最后感谢神，现在我不但喜欢吃鱼，而且鱼煎出来的时候，而且他知道我喜欢吃什么鱼，出来之后头不见了，因为被我吃掉了，还有我还吃沙西米，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嘛。为什么？因为他懂得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知道我的需要而满足我。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不要急，不要躁，回到神的家来，回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我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信赖你。你就会说，我们晓得万事，这样我相信你不但不会蒙羞，而且可以重新得力，让神的能力 change 你的能力，让神的全能换你的无能。最后一个我要谈的是 yes， why 就是 yes， 就是是的，顺服神的旨意。今天如果你想，你晓得万事都面对困难的时候，如果你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那么你不会再问为什么呢？为什么这种事情要临到，你就会说 yes， 大胆宣告，好，上帝，我顺服你，我相信什么事对我是最好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愿意顺服，我都愿意顺服。其实很多东西为什么会拉扯那么久，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嘛，对，我们不愿意说 yes 嘛，我们常说 no 嘛。如果你上堂有来的话，如果你上堂有听我讲到的话，你知道 no 的答案是什么？Next opportunity， 下一个机会，你会转换过来的。然后之后来到转到另一个机会的时候，你会说 yes， 哇，不得了了，你会带来祝福的。在英国的这个矿坑的里面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这个基督徒呢，他的人生座右铭就是罗马书8:28，背一次，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弟兄姐妹，他就用这个来做他人生的座右铭，一旦碰到困难，他就背这段圣经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抱怨，千万不要急。有一天当他工作的地方是在矿坑，那矿坑是从地面到下面大概有数千尺英尺，而且要做升降梯下去。有一天呢，刚好他们所有同事要一起下到坑里面去，真不巧他手上的面这个早餐啊，掉了，突然就一只狗来把他咬走了，哇，他就去追了。他同事说，哦，不要追嘛，万事互相效力啊，叫你得益处了就给狗嘛，你就不要追了嘛，他就去追他了。所以他们没有等他们就先坐这个升降梯下去了。不幸的事发生了，就他说一半的时候，整个升降梯那个缆绳断裂，砰，所有的全电梯人全部摔死。就因为他去追狗追早餐，感谢主，他幸免于难，深深体会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出于神的应许没有不实现的。 所以保罗怎么说？神的应许不管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 yes， 都是 amen， 都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意思就是说，当你真实抓住神的应许，神一定会祝福你，然后神祝福你之后，神就因你得荣耀， amen。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就会快乐了。所以保罗说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一起来。好，我用一个现代用词表达哦，要常常喜乐，不断的祷告，而且每一件事都要感恩，好的事要感恩，不好的事要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命令。这样不够清楚？你读圣经是文言文嘛？我刚刚讲的是白话文嘛？他说要常常喜乐，而且不断的祷告，凡事就是好事要感谢神，不好的事感谢神啊，病痛感谢神，健康感谢神，什么都感谢神，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命令。我知道，当你今天很快乐的时候，你要喜乐没有问题啊，要谢恩也没有问题啊。可是问题是，怎么办？我现在这么情况不好啊，我怎么感恩啊？我没有办法感恩欸。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你就会感恩啊。我们有一个外教会的一个姐妹来上我的一个课程，叫做纪要真理班。她是教会的长老，她慕名来上我这个课程。上完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呢，她上台做见证。你知道她怎么说呢？她说我是一个长老，我先生不信耶稣，而且爱喝酒，爱喝的要死。我真的很生气，每一次他回家都醉回来，我就很生气。那时候牧师，我是活在暴力家庭里面。我说：“哦，你先喝酒还打你哦，真厉害。”不是，是我打他。他又醉回来说：“跪下来！”他就立刻跪下来。哇，好乖哦，非常顺服。我就拳打脚踢。我说：“啊，你是长老呢？”这个时候忘记我的身份，我就拳打脚踢把他踢到。所以，我怎么带他信耶稣都没效。直到有一天，当他来上纪要真理班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曾经有一个人，就是希望他先生已经酗酒了几十年，他一直要叫他改，都改不掉啊。刚好有一次去一个参加一个特会，牧师就说你要凡事谢恩，可是他就来找牧师说：“牧师，我先生喝三十年了，能怎么谢啊？再谢下之后就死掉了。”什么叫凡事谢恩？意思说不是为他喝酒感谢上帝，而说主啊，虽然这种事情临到我身上，我相信你掌权，说我感谢你。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已经三十年要戒酒都戒不了嘛，你要不要试试看？于是呢，他就这个姐妹就开始回去谢谢看了。哎，先生就戒酒了。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还是先这个姐妹听我讲完之后呢，这个故事之后呢，他说：“吼，我买不等他气口麻嘞。”结果呢，当他先生在喝酒回来的时候，哇，他竟然没有拳打脚踢。他竟然说：“主啊，我感谢你，谢谢你让他还可以回来，我谢谢你。”他先说：“嗯，祷告词不太一样。”你知道，他先戒酒了。然后接下来说：“你到底去哪里？告诉我，你怎么变成一个人？”他说：“我去参加博爱进心会的一个课程。”有一天，他们夫妻来到我们教会，那个长老带他先生来，跟我讲：“牧师。”他先生在旁边，他带多久带不动，就因为这个太太学会凡事先感谢上帝，让上帝掌权，他先生来到教会了。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我要说的是，除非你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你先做好你爱神的动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是让上帝来做。如果你不懂这个属灵的原则，我告诉你，你要在困难当中喜乐，那是不可能的。你要在困难当中谢恩，那是 impossible 的。但是你知道上帝的心意，你就可以说 possible， 可以的。You can be， 你可以的。Just do it， 做就是的，好不好？做就是的。哎呦，我耳朵也要用功啊！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呢， 我求主恩待我们。那我要说的是，旧约的约瑟是最好的例子。旧约约瑟，他17岁的时候就做了两个梦，梦见11个禾捆向他下拜，这是第一个梦。第二个梦是太阳星月亮还有11个星星都向他下拜。哇，这两只17岁了，哇，我是谁啊？爸爸妈妈都要向我下拜。于是呢，他就很快乐去跟他爸爸他兄弟分享了这个梦。结果一分享之后，不但什么好事没发生，结果就被准备要被杀了，还有没有被杀，最后被卖到埃及去当奴隶去了，对不对？他有没有跟上帝抱怨？没有啊，他一样对上帝有信心啊，上帝不会开玩笑的，所以他就尽心竭力做好他的角色。后来呢，感谢主，他就慢慢擢升到总管，因为长得实在有够帅，就像刚刚那个中华的儿子这么帅，我好仰慕你哦。你有女朋友吗？
有
OK， 那在哪里介绍一下可以吗？他在看后面啦，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很帅。OK， 约瑟帅得不得了，帅到一个地步，那个祖母天天就勾引他，小心哦哈。一天到晚跟他讲，我好想睡觉，你要不要陪我睡觉啊？干嘛？你睡眠不足啊？一天到晚说要不要睡觉？最后呢，哇，受不了了，到最后他拒绝了。他说什么话？他说，我的主人把一切都交给我，只有你没有交我，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主人吗？对吗？不对，他没有这么说。他说，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神？为什么？如果他尊重神，敬畏神，他就会爱他的主人，尊重他的主人，爱他的主人的太太，不敢伤害他，对不对？所以他说，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他只好被误会都没关系，最后被诬告，就关到监牢里面去。关到监牢之后，你有没有看到他抱怨吗？没有。他说啊，你不是要让我好多人要向我下拜了，而且只要当个当时，他就只有等。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等到有一天，终于来了，九正跟善长，就是法老的两个重要的官员进来了。圣经怎么说？他就陪着他们，管理他们，然后开始跟他聊，可能在聊什么？聊宫中很多很多事情，有机会跟他聊嘛，对不对？结果有一天，他们两个又做梦了。这时候约瑟就给他们解梦，没想到善长就真的被三天之后就被处死了，而九正呢就放出去了。然后整个圣经描述他的过程里面，我只看到约瑟讲的这句最消极负面的话。拜托拜托，你出去的时候不要忘了我，我是被拐来的，拜托哦，魏牧师一定要搞给我点齁。你敢来安利供两天店，他没抱怨？没有，他只有说请不要忘记我，好不好，带我出去。感谢主，一出去他就忘了。好讨厌。想啊，监牢走到王宫走那么久啊，一忘就忘了两年。请问他有抱怨吗？没有。后来我们知道法老做梦之后提升出去当个宰相了。其实我要告诉你，还好他忘了。如果他没有忘就惨了。怎么说？他一放出去之后，法老做梦谁解梦？那时候又没有智慧型手机，也没有 FB， 也没有 LINE， 一出去惨了，找不到大卫，找不到约瑟。弟兄姐妹，上帝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因为他的时间表是最精准的，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对你说，坐在这里每个弟兄姐妹，神没有忘记你，神没有忘记你。你说神啊，我已经受苦十年了嘞。请问约瑟17岁做梦，几岁登上宰相几岁登上埃及宰相的宝座？30岁，他等了几年？13年。请问摩西他很想给上帝用，结果呢40岁的时候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最后就跑到被人家被追杀，就跑到米甸去了。 结果经过了几年神才用他四十年。哦，牧师这太久了啦，我是要多久？弟兄姐妹，那不是重点，重点是神他的时间表不是你的时间表。你说神啊，你忘了我了吗？神没有忘记你。所以在受苦的弟兄姐妹们，神没有忘记你，所以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命令。而时间多久决定你到底什么时候愿意按真理而行。请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背起来，一起来。所以记得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三九章二三节怎么形容约瑟，一起来。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记得你若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得益处。你不但能够在顺境里面感谢神常常喜乐，你仍然可以在逆境的里面感谢神常常喜乐，因而带来的结果你会跟神说 yes 而不是 why。 有个大学毕业生即将毕业的时候，他希望爸爸能够送给他一部新车作为他的毕业礼物。于是呢，爸爸就带着他到各个车商去看，看完之后呢好满意。于是呢，他期待毕业典礼结束之后回到家，就看到那部新车停在他家的门口。当毕业之后，你的毕业之后一回去，怎么搞的？我怎么没有看到那一部车？他爸爸笑眯眯的出来迎接他，没想到出来的时候却只送给他一本圣经。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这个儿子很深感受的是里头怒火中烧。为什么？一个平常爱我的父亲怎么突然间变成一个不守信用的父亲？那里头的愤怒犹如地狱里来的愤怒，他立刻生气到一个地步，离家出走，一离家就是三十年，因为他恨透了他爸爸不守信用。直到他再回家的时候，就是参加他的爸爸的安息礼拜，当他看到他爸爸的棺木下葬之后，他的内心的心情是交错复杂，无法形容。他牵着伤心难过的妈妈回了家，毕竟已经过了三十年了，他对爸爸的恨意也渐渐有点淡忘了。于是他回到他家，进入他的房间，那一本让他伤心难过的毕业礼物圣经仍然躺在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心情稍微平复了之后，只好打开这本圣经。当他打开的时候，发现爸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给我心爱的儿子汤米，愿你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然后在右半边的时候也写了一句话，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一起读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当他继续翻下一页的时候，他几乎不敢相信有一张放还的支票贴在上面，而面额就是那一部车子的数字，下面压的日期就是那一天他毕业典礼的日期。他停在那个地方不能自己，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一件事情来弥补这个错误的举动，他大哭一场。有一件事很奇怪，三十年来他竟然没有发现 一个谎言，自己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失望的愤怒使他相信了一个致命的谎言，爱他22年的父亲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可怕的恶魔，冲击他的内心，直到他的父亲过世了，他的愚昧的冲动亲手拆毁父子的情谊。30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你只跟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因为你一个无知，因为你一个误解，我相信那个汤米就是你。因为神和人没有满足你的渴望，你就生气，你就愤怒，你离家出走，离开主。我告诉你，受亏损的永远都是你。当你要反应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不要问坏，而是真实的回到神的面前，问得胜，来战胜自己的软弱，战胜自己的急躁，对神有信心，回来到神的面前，顺服神的带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你的人生会不一样的。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或许你就是这个人，今天神在对你说话，你听到了吗？不要再问 why， 请跟神说 yes， 因为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 Jesus， 哈利路亚，神啊，现在求你来做医治的工作，释放的工作。神啊，求你伸出你的手来行奇妙的神迹。神啊，让我们发酸的腿挺起来，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上帝啊，让我们不再问为什么，让我们可以跟你说 Yes Yes， 我顺服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好吧，弟兄姐妹，我们去起立，真心的来到主的面前，好好的敬拜他。你想要哭你就哭吧，你想要流泪你就流泪吧，因为或许有很多的事情你误解了别人，伤害了别人。我求主今天光照你，向你显明他的心意。
你爱是奋不顾身，愿为我承受罪的重担，将我过犯都洗冲到大海，在你无尽的爱，主你的爱充满我。你爱是奋不顾身，愿为我承受罪的重担，将我冲到大海，在你无尽的爱，高举双手献上我所有，基督里找到我，
你的心，向神来倾诉你心里的苦，向神也来倾诉你对他的爱。今天要看见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取代一切，主的怜悯临到我们的心。
你怜悯如至公清晰，炽烈的爱将我追出去，高举双手献上我所有，基督你找到我，你爱永不放手，你我全心恩典中
的时候，你就跟我祷告一句，从你的心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
谢谢你开了我的眼睛。
谢谢你开了我的眼睛。
谢谢你开了我的耳朵。
谢谢你开了我的耳朵。
让我清楚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清楚明白你的心意。
你对我说。
对我说，
要常常喜乐，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所定的旨意，
因为这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所定的旨意。
主，你知道我心中的艰难，
主，你知道我心中的艰难，
面对一切的环境，
面对一切的环境，
面对那苦难。
面对那苦难，
面对那问题，
面对那问题，
有时候我走不下去，
有时候我走不下去，
我常常跟你呐喊，
我常常跟你呐喊，
主啊，为什么是这样子？
主啊，为什么是这样子？
主啊，为什么是那样子？
主啊，为什么是那样子？
主啊，你听到我的祷告了吗？
主啊，你听到我的祷告了吗？
主，你知道我心中的困苦，
主，你知道我心中的困苦。
谢谢你今天对我说话，
谢谢你今天对我说话，
我定义要回到你的面前来，
我定义要回到你的面前来，
因为我相信，
因为我相信，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定义要做一个爱神的人，
我定义要做一个爱神的人，
我要拥有一颗爱神的心，
我要有一颗爱神的心，
我要信靠你，
我要信靠你，
我要顺服你，
我要顺服你，
我要等候你，
我要等候你，
即便我被羞辱，
即便我被羞辱，
被讽刺，
被讽刺，
我都要对你说，
我都要对你说，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我得益处，
叫我得益处。
好不好？这个时候你来跟主祷告，哪一件事让你很过不去？ 哪一件事让你很受伤，你跟主说，主啊我好苦哦，但是我今天定义做一件事，我要感谢你，不是为那个困难感谢，为主掌权在你的困难来感谢，跟主说，主啊我定要感谢你，虽然我好苦，弟兄姐妹我感受到你的痛苦，所以神把那个苦放在我里面，好不好？跟主说，主啊我谢谢你，开口跟主祷告吧，来吧跟主祷告吧，哈利路亚，赞美耶稣，需要
赞美主，一个神的
呼吸，哈利路亚，祷告吗？继续跟主来祷告，主说我非常需要你，我非常需要你，继续祷告吗？主说我相信你的带领是没有差错的，是没有差错的，是没有差错的，哈利路亚，
耶稣，希望我也能够这样献上我。
要把那个医治的恩膏、释放的恩膏、重建的恩膏放在你的里面，让你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如果你想到我为你祷告，你就凭着信心按手你在心，按手在你的心，现在我要释放神的恩膏临到你身上，我要祷告，当你相信的时候恩膏就临到。我有一个姐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好头痛的要死，我在教会，她在超商的前面，我跟她说你按手在你头，我说为什么，我现在为你祷告，神的意志要临到你身上。当我在我的办公室为她祷告的时候，我祷告她头痛完全得着医治。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要得着医治。不管你有什么需要放在你的心上，神现在要做事，跟我同心祷告，我祷告你就跟我说阿们就可以了。亲爱的主耶稣，现在你的仆人凭着信心释放恩膏临到，释放恩膏临到，医治的恩膏，医治的恩膏临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需要的人被医治了。奉主的名释放一个擦干你眼泪的恩膏，让你欢天喜地，让你享受美好。奉主耶稣的名把盼望的恩膏赐下来，让你对那件很灰心的事，神开你的眼睛，看见那美好的荣耀，看见那美好的荣耀，看见那美好的荣耀。神要释放一个重建的恩膏，婚姻的重建，亲子关系的重建，人际关系的重建，奉主的名恩膏释放下来。我看到有一个侍奉的恩膏要临到，充满在其中。奉主的名把你灰心沮丧钉在十字架上，强而有力释放的恩膏临到你身上，你的服事充满能力，享受美好。奉耶稣的名宣告，弟兄姐妹的需要主你都看见，按照他心中现在所想的，奉主的名把恩膏释放下来，释放下来，释放下来。谢谢你，愿那你仆人的祷告垂听我们的呼求，奉耶稣基督荣耀圣名，阿门。太多的感谢神，高举 双手献上我所有。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高举双手，献上我所有，基督你找到我，你爱永不放手，你我全心恩典中站立，最伟大的爱情，我就住在与你，高举双手。让我所有基督你找到我，你爱永不放手，你我全心恩典中站立，最伟大的爱情，我就住
你的信实直到永远，你的怜悯直到永远。主，我们要向你，主啊，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美善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是怜悯的神，你能够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着益处，就是那些按照你旨意被造的人。主，我们相信你能够叫万事在我们生命中都为我们效力，叫我们得着益处，故此我们要喜乐，故此我们要感恩，故此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不住的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安慰了我们，谢谢你赐下信心盼望给我们，谢谢主你赐下力量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有个不一样的心智。主啊，我们全然顺服你，我们全然相信你。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